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耶和华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今天礼拜二，我们要继续听郑牧师的圣经世界观。今天的主题，我们要继续第四课，人生值得一活。在上一周，郑牧师的重点提到了我们是谁以及堕胎的真相。郑牧师说，我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是非常个人化的，它决定了我们对人类身份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相信什么是我们生存的理由。它也决定了谁生谁死。今天郑牧师会继续借由优生学、安乐死来看现今的文化如何看待人类生命的方式，以及从创世纪的角度来看生命。节目开始，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我的生命在乎你》。
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都在乎于你，必不动摇。生命都在乎于你，都在乎你。我要向列邦诉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空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二，优生。优生的观念是透过选择优良血统交配而改善人种的想法。那我们如何来定义生命的品质呢？什么才叫做优呢？早在1975年，一项针对小儿外科医生的民意调查显示， 77% 人赞成在婴儿有缺陷的情况下停止为其进食和治疗。当我们用优生学的观念来看的时候，你孩子亦有残缺，那就变成合理的，可以把他给除去他的生命。所以婴儿因为智障就被杀了。波士顿儿童医院有一个调查研究，产前诊断为唐氏综合症的女性，估计有 90% 选择终止怀孕。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具有唐氏症的这些孩子就被堕掉了。那为了要判定是不是婴儿有唐氏症，我们都知道要用一个方式叫做羊膜穿刺来判定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决定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因为如果测试的结果只是为了决定要不要留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保留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做呢？其实当初我们在面对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不要去做这个测试，而且其实这个测试本身也有很大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每一个决定我们是按照圣经的世界观来做决定的呢？三，安乐死。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好，好死 good death、youth 就是好的意思， nature 就是 death， euthanasia 安乐死。那其实这个手段就是医生主动的去终结病人的生命，主动的啊，因为看到病人有很多痛苦，那医生就可以主动的来让这个人死去。所以医生并不是医生了，而是医死了。归根究底，这些议题都是取决于一种文化，如何看待人类生命的方式。如果人类生命承载着神圣创造主的印记，那么它就是无限宝贵的。但是如果人类生命仅仅是生物学或自然界的产物，是一个可利用的单位，那么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就会成为主导的决定因素。垂死的人、体弱的人、残疾的人、不具生产力的人，全部都该从活人的道路铲除。我在服事的过程时候，甚至有一个教会的我们青少年团契一个女孩子说，如果这个人他没办法上大学，不管是他的智力成能力也好，那这个人的就没有生存的价值了。你可能很难想象，年轻人认为能不能上大学是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品质。如果这个人智障，他没有办法上大学，那这个人就没有活着的目的。那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呢？是以能够上大学来决定吗？的确，我们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我们对于伦理道德的理解。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自然的，问题就产生了。特别关乎生命的事情，当我们超过自然的事情，很多问题就产生了。创造论，同样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来看待的呢？我们要 从每个领域都要从圣经里面来思考。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生命是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5节提到，是神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人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新的科技，但是生命是只有神创造的，所以只有神拥有这样的主权。诗篇和约伯记都提到，生命是神赐予，也是神可以收回的，生命的主权在于神。所以德雷莎修女说，唯有神才能决定生与死，这就是为什么堕胎是一种如此可怕的罪，这不仅是在残杀生命，而且是把自己置于神之前，让人来决定谁该活着，谁必须死亡。他们想让自己成为全能的神，他们想掌握神的权力，他们想起我可以不靠神，我可以决定，这是人手所能做的最邪恶的事情。哇，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把生命放在自己的权势底下的时候，是把自己置于神的前面，而且是所做的最邪恶的事情。一，上帝是生命是神的主权；二，人生命的神圣。创世纪一章27节特别提到，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造万物说有就有，但是就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的，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珍贵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是的，人是特别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美国的独立宣言提到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在美国的出生证明那里就特别提到，人是生而平等，是造物主赋予他们生命的。也因为这样，神就立法来保护生命。创世纪九章六节提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今天基督徒赞成这个死刑，不是因为我们不看重生命，而是按照神的律法，因为他看重生命。所以当一个人谋杀蓄意的拿走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要以命来偿命，因为他所毁掉的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是，生命从何时开始呢？我们的同情心需要以神学以道德来规范，如果他是以牺牲真理或正义为代价来表达的，他就不再是真正的同情心了。是的，感谢主，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有同情心，我们都有爱。那其实你就发现，这从何而来？这就是神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同情心没有根据神学或道德的时候，那就不是真正的同情心了。如果一个人在残杀自己，拿取自己生物，我们因为同情心而就让他解决自己除去生命，这样的同情就不是真正的同情，因为这涉及到婴儿的性质。我们该如何看待母亲子宫的胚胎？我们对胚胎的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对堕胎的态度。感谢，因为科技的发达，我们现在可以用肉眼看到母亲腹中的胎儿是一个生命，它是会有反应的。我们可以从这些过程我们看到 生命的发展在每一天每一天，这是我们未成的形体，神就在编织我们。在1967年第一届国际对堕胎会议里面有一个决议说到，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到婴儿的出生，我们找不到任何时间点可以说这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所以那时候在堕胎会议里面都认定到生命的起源是始于受孕的开始。耶利米书一章五节也提到，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139篇是我们最常用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编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的，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在你的册子上写了。生命是神一个奇妙的创造，这是神的主权，你是要为生命而游行还是为死亡而游行呢？当我们用 per choice 来代表我们可以除去生命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思想。当一个人可以因为选择而除掉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第二，拥抱庆祝和保护生命。我们不单只是来对抗这个死亡文化，我们更要用生命文化来取代死亡文化。我们过去在台湾都说啊，两个孩子刚刚好，一个孩子不嫌少，因为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想有孩子。我们从来没想到说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也要有圣经的世界观。你可以看到当人们远离了圣经的世界观，其实就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台湾号称的生育率是最低的，这是另外一种世界第一，没有人想生，它是倒数第一。很有趣的，这是美国 CIA 的认证。那为什么 CIA 会来管生育率呢？因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所以当2023年中国人口负成长的时候呢，许多报道都说这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啊，人力还是能够带来影响力的。也是因为人口的减少，现在中国开始实施可以三孩的生育政策，但是这应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是全面的开放，要把这现象当成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远超过了疫情和环境的问题，限制生育政策从来就不应该有，不是太晚不太晚的问题了。这是北京的全球化智库人口研究中心的专家黄文正所说的。所以在一个报道里面提到26岁的年轻人，他说发誓不要孩子，因为他们在学校教的东西是宣传，而又没有办法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国外，因此他们就不想有孩子。在 COVID 的流行期间，美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所以你看到所有很多这些报道都看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韩国人更可怕的是到2750年将绝种啊。这些很富强的国家其实都不想有孩子。而相反的，当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他给他取名夏娃的意思是众生之母。这也表现神让女人创造女人的目的 很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成为母亲。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他。这不单只是一个命令，神这是一个赐福啊。我们太多时候把神的赐福反而认为是一个重担或是问题了。诗篇127篇也提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见带充满的人有福啦。真的，我们的世界观要重新再被圣经的世界观来更新。什么是生活品质呢？哥林多后书提到，虽然我们外在人日渐朽坏，但内在却是日日更新的。如果我们的品质是只是在于我们身体物质外面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忽略了人心里面那另外一个品质。我们不仅能让你有尊严的死去，而且还能让你在死前活着。这是一个Dr. Robert 他的讲的话语。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对临终的关怀，我们是可以让人在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有一个尊严的死去。在几年前我有机会到韩国去访问这个教会，他们就在这个郊区呢自己办了一个临终关怀的中心，去服侍这些快要死去的这些病人，而且也服侍他们的家人啊。我去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们有很多这些义工呢，他们都是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去服侍这些病人，为他们洗澡，为他们擦身体，而也服侍传福音给这些他们这些临终的病人的亲属啊。这些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有另外的方式来面对死亡的。我们都很认识这个立克胡哲 Nick， 他生下来没有双手没有双脚，他的父母想说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孩子存活呢，但是感谢主，他们没有选择堕胎，而是让他活下来。结果你可以看到他今天不断的结婚，还有四个孩子。生命的品质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用外表就来论断的。我们可以以领养来代替堕胎。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提到，他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英文这里是 adoption。其实我们本来不属于神的儿女的，但是神领养了我们。所以基督徒应该鼓励更多的来领养。有一个教授叫做 Russell Moore， 他领养了很多孩子，他也特别写了一本书叫做 Adopted for Life。 我们真的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不管你能不能生自己生孩子，都可以来领养。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也认识了很一些美国人，他们甚至专门就是领养这些有残疾的人，有时候不止一个，很多个。他们把这样的领养真的是当作一个服侍来保留生命啊。那我们回到开始前那个故事，在20年后这个医生和病人他们又见面了。当他们见面的时候非常的有感动。这个医生肯他特别在回顾到说，其实手术那个早晨我所说的是真的。虽然我受训练来照顾病人和伤员，然而只有上帝才会决定谁生谁死。当我们重逢的那一天，我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对于这个伤病人肯这样具有勇气和信心的人，上帝可以在最荒凉的环境中创造奇迹。求神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见，神是可以在最荒凉的环境中来创造奇迹的。 就像哥林多后书那里提到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悦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生命，不管我们遇到的，我们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软弱，但是都可以因着神而显得完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考这本书，叫做《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在早期的教会，他们虽然在被逼迫当中，但是他们领养孩子，那领养那些被抛弃的孩子，他们不支持堕胎，他们关怀生命。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死亡的文化，我们更需要向早期的教会来学习如何创造一个生命的文化。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世界如何定义生命的价值？你现在所持有的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和观点受到的世界的影响了吗？二，基督徒和教会应该如何促进生命文化而不是死亡文化？我们下周见。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命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以爱心来诠释，散发出光和热，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
生命是神的主权，唯有神才能够决定人的生与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圣经世界观讲义》，可以让您边听边做笔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